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来讲马拉基书，今天要讲到第五篇的信息。我们一开始就特别的提示说，马拉基书呢一共可以分成六大段，每一大段它的格式都是相同的，就成为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样子的。它的格式是这样的，首先就是上帝耶和华提出质疑来质问或者是来控诉以色列人悖逆，犯了这样这样这样等等的罪。接着下去犹太人呢就不服气了，以色列人不服气，他们就抗辩我们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就是耶和华上帝就宣告他的惩罚，或宣告他的劝勉这个如果不这么做刑罚就会临到，如果顺服悔改，那祝福就会再来这就是成为每一段的这个里面的格式。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五段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结构那么第五段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马拉基书呢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从最早最早自古以来就常常悖逆神。在这个地方神特别指出来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奉献给神的这一件事情上没有遵照神的指示，达不到神的要求，虽然他们奉献了很可能数量不足，虽然他们也奉献了可能品质不好，这个我们在马拉基书都前面那几段都曾经提示过，或者是你读旧约的这些整个下来这个是不胜枚举。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透过先知马拉基就来警告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每一段里面的那就有这个格式第一部分就是神要来质问以色列人为什么犯罪悖逆而且要以色列人能够悔改转回归向神。这是不是今天我要带各位一起来看的七到十二节，这个偷取神的供物圣经是用这个动词偷取偷窃待会我们会说明这是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它不仅呢是犹太人，基督教会也是这样，同意不同意？经常发生这些所谓的丑闻教会的钱财出了问题，管理不当或者是出了这些很严重的问题，连这一般的寺庙你去看也是如此。所以可见的呢，只要有钱有物质的好处呢就会诱惑人能够犯罪堕落，这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来看在这个供物的奉献上面，我们从这个马拉基先知所警告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这个错误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什么样的功课。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就是第七到第九节，我们来读第七节，先读第七节就读第七节就可以。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好，那我们就分前半段后半段这一句话。前半段呢上帝就借着先知马拉基来指责以色列人说，你们从最早的时候，你们列祖开始就不听话经常悖逆不顺服，常常偏行我指引他们该做的正规的这些事情，或该走的正当的道路，整个偏行极路。那我们看以色列历史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神的律例典章写得清清楚楚，规定得明明白白，他们都不遵守啊。所以现在你们要悔改，转向就是悔改的意思，改变方向，原来的方向是错误的，现在要改变方向，改变到哪里？他说要什么？要回转向我，不仅改变方向，要改变到正确的方向，而这是非常的重要。你开车的时候啊，发现呢，这一条路你走的啊，不能够带领你要到的地方，那你要怎么样？将错就错嘛，条条道路通罗马，地球绕一圈呢、啊，就不是又可以回到原点了吗？啊，我们都马上很敏感了，哎，赶快，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了啊，换个方向。可是换个方向，哎，却有讲究，你要换了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向，还是没有办法带你到要去的地方。所以换方向是一回事，找到正确的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嗯，是吧？你看看我们看到很多人，哎呀，你这样的生活方式哈不好，沉沦堕落啊，这样呢，这个比如说伤身体，或者倾家荡产啊，或者说失去永生啊，那都非常的严重。他说好，那我就不再赌博吧，不赌博。没事干做什么事情、那就去吸毒吧，你看他改变方向了，他 不赌博，但是他又去犯另外一种罪，所以都在罪恶当中打滚、啊、所以找到正确的方向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上帝说你们不仅要回转，不要继续往那个灭亡的道路去走，那接着是什么？找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在哪里？归向上帝。所以这叫做悔改啊，讲清楚吗？那我给各位八个字，你牢牢的记得，你要对你的亲朋好友传福音说你要悔改悔改，那它是什么意思嘛？啊，从这个教宗教换到另外一个宗教，就刚才说了，这条错的路换到另外一条错的路。所以悔改是什么？远离罪恶、啊、因为以色列人走向、啊、犯罪灭亡的道路，远离罪恶，这是消极的。然后呢，归向基督、啊、八个字，说一次好不好？远离罪恶，归向基督。
远离罪恶，归向基督。
好、啊，这才是正确的。光是远离罪恶还不够，要归向基督，这是积极的、啊、所以记得了。所以你过去的光景不是也如此吗？远离罪恶，又归向基督了。有人可能可以克制自己，他不去犯那些罪啊，也可能、哦、克制一下，啊，可能做得到，但是他不明白说心里有那个邪念就是犯罪，对吧？啊，他不明白说不信神就是最大的罪，对不对？啊，哎，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不犯，那个也不做，那不够，不够，不够。要归向基督，好，这里就是说你们要回转，而且向神来回转。你以色列向神回转，神也向他回转。本来以色列啊跟神是面对面，现在以色列背逆了，所以背对着神，结果神也是背对着他，就是放弃了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一回转，看到了神的这还是背面，所以神说你一回转，我一定正面跟你相对，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悔改以后是面对面跟神面对面。如果一个人不理你，他就背着你，同意吧？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里只要我们一悔改，上帝马上回转过来说，好，我接纳你，我不再向你烦脸愤怒生气，把你放弃、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 简单的这么一句话，你看就让我们能够看见，其实以色列人、啊、多么的悖逆，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他们还抗辩说我们什么地方，我们本来就是好好的、啊、 我们本来走了一条就是很伟大的一条道路啊，我们要转向什么地方？我们要如何转向？你看，哦，振振有词啊，向神抗议。想想看，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发生的事情吗？好，既然是如此，上帝说好，你还不晓得你犯了什么错啊，还这样振振有词的抗辩啊，好像我这个神呢、啊、是诬告你的，是要虐待你，是要陷害你。好，我现在把罪证呢、啊、罪状呢、啊、举出来。所以就是从第八节开始。好，我们来念第八节，好吧？来，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面。好，神就说你还不晓得吗？那我就告诉你，最具体的一项，现在我要跟你谈的就是，你没有照神的规矩来献上当献的供物。所以第七节说，偏离了典章。神呢有很多律例典章，所以以色列都没有做到，都悖逆了。那现在呢，上帝只取出一件，专注在说，其他我们都不说，就是说奉献这件事情吧。所以我们这一段要来讲的是专注在奉献啊，哎，那犹太人还犯了很多很多悖逆，你看他典章律例他都不遵守。那现在神把这个缩小，具体说就是这么一件，我让你们知道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啊，就是在夺取我的供物，他用夺取，看到了吧？哎，夺取就好像强盗啊这样啊，不是属于他的，他把它拿过来抢过来。在这个箴言书二十八章啊，有一节讲到了，说儿女啊，如果窃取父母的东西，等同于盗贼，等同于强盗，知道吧？那何况又窃取了、夺取了神的东西，那这不是罪加一等吗？是吧？啊，所以这里叫做夺取是什么意思？夺取的这根本不是你的嘛，你把它强夺过来，没有得到这个主人的允许。你把它拿过来，哪怕是一张纸或一支铅笔，是不是？不要说很庞大的一笔财物啊！你看，如果照这样看来，想想看，不仅以色列人，连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都在这个被控告的这个范围之内，是吧？我们是不是那么清白、那么诚实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里怎么说呢？啊？当然，这个犹太人呢、啊，以色列人、啊、还是会抗辩啊。你总是要有证据嘛？什么时候呢？什么东西呢？你说说看，啊、还是振振有词啊。接着下去，上帝怎么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犹太人呢、啊，跟神呢、啊，神对他们立约，神祝福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感恩。要回报，这个回报不是给上帝，而是给有需要的事工、有需要的人来用。像现在我们乐意捐献来帮助这些穷困的人，是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就是遵循上帝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来做这件善事，就等于奉献给上帝。我们上帝是丰富的神，他不需要我们来供养他，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哎，但是他要我们有一个实质的行动，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恩。一个人啊，可以说这个最大的一个，我就不晓得这一个应该怎么说，最大的罪了，好啊，或者是最大的失去做人的本分，好了哈。大概就是忘恩负义，大概就是不懂得感恩，啊、哦，当然还有其他的种种。那这种呢？你看， 不懂得感恩啊，那实在是多而又多了啊。所以犹太人就是这样不懂得感恩，如果他懂得感恩，就会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我实在不配，现在呢我丰富有余，我要拿出来让上帝来用，用在跟我以前一样缺乏穷困的那时候的我一样。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有需要啊，你说是不是？可能看在我们周遭华人都相当不错，可是华人以外的其他的人种，在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哦哟，那实在多而又多了啊！如果你要的话，那真是数不完的呀！啊，那我不是说过了吗？每一年到了感恩节啊，我就希望能够有一点点来啊，实践神告诉我们的，真是跟人家分享神的恩典。哎呦，第一年选十个这个机构啊，当然呢、啊、都是福音机构，还有救助的，还有这个军人警察的哈、啊，这些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啊爱心，保护我们，还有我们应该传福音的关心人。第二年又变成二十个，为什么？大家都会去通报，这消息哦，没了那个信啊，收的一堆一堆的，哇，慢慢慢慢就增加，哎。还是有需要的呀，而且需要很大呀，只不过我们不晓得，我们关起门来说你好我好大家都不错嘛，是吧？这在我们华人的尤其在这个地方的确是这样啊。但是也有一些华人他们临时紧急的需要，他不一定是穷困，他是急需紧急的，哎，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帮忙，虽然不一定很多这样的人，但是还是有的啊。好，回到这边我们看了、啊当现的十分之一和供物这两件事情，这是在圣经里面呢已经定规了，在摩西之前还没有立下这些奉献的这些法规的时候，其实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就已经做了。第一个叫亚伯拉罕嘛，啊，记载在那个啊创世纪的十四章嘛，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嘛。啊，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啊，看一下二十节，二十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麦基洗德，你看十分之一啊。再看一下雅各也是这么做，创世纪二十八章第二十二节，啊，雅各就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凡你，这就是上帝啊，上帝，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虽然没有人的殿规说你要这么做，你看那时候就有这一个规矩。来到摩西的时候，就把这个定为一个规矩。成为一个典章，一个律例，所以要以色列人整个的都来奉行，他们要把他们的土产所种的所养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然后再加上供物，供物就是按照季节，他们不是有很多献祭的这个节令吗？啊，要带羊来哈、啊，或者用什么东西，或者用他们的植物所种植的东西来献祭，所以这叫做供物啊。十分之一是他们的所有生产的，另外再加上供物，就按照不同的啊，要献燔祭啊、素祭啊、平安祭啊各样的祭的这些祭品，这些做什么用？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来分别为圣，专专给这一些圣殿里面有很多圣工，所以要花费，所以要用。再来，在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立位人，上帝把他们分别为圣，他们没有产业，没有土地，所以都是由以色列其他的支派来供养他们，所以这就是奉献出来做圣工用的。再来就是要来供养这些犹太人，哎，法利，哎，不是， 抱歉，利未人啊，在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啊，他们的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这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理所当然。所以这边的用词说什么呢？当纳的，再来当献的，是什么意思？那是命令的语句啊，每个人都是应当这么做，就是你的责任，当尽的责任。如果没有尽到这个责任，那你就是失责，失责，那神就要追责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献啊，就是命令式的，他们必须要遵守，他们这么做是理所当然。那就是一则对神感恩，第二就是顺服嘛，神要你这样做。那犹太人都没有尽到这一个责任啊，而且又反抗啊，抗辩。好，第九节我们来念啊，第九节来，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哎，不仅少数人呢，全国的人都一样，上行下效，从谁开始啊？从大概在上掌权的吧，再来祭司吧。你看前面那几章，我们不是讲到祭司失职吗？把不该献的东西呢，把有残疾的呢，就献给神了，轻蔑了神的圣洁。你看，从祭司开始带头犯罪，所以全国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们：“哎，你不要强辩啊，不是你而已啊，全国啊。”那因为全国都在犯罪，所以每一个人也就不觉得是犯罪，同样不同，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大家都在说谎，所以你说谎就不觉得说谎，那么大家都一样嘛，这个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我怎么是说谎？所以说谎也变成 不觉得是说谎。全国都没有遵照神的规定，神的要求来献祭，所以大家就习以为常，所以你为什么还说我呢？那如果你是这样夺取神的供物，那咒诅就会临到你们身上，刑罚就会速速来到。哎，这个也是在历史上都发生的，在犹太人的历史，你只要看看我们这个马拉基书，或看看旧约里面的先知书，都是这样子的。你违背神的命令不悔改，那刑罚就来。刑罚有什么？瘟疫，有饥荒，一定是饥荒，让你的收成整个的啊，就荒凉了，没有收成。你看看我们这边有一句：田间的葡萄树在没有成熟之间也不掉果子。你可以栽种啊，看到葡萄树呢也结了葡萄果，但是还不成熟，啪就掉光了，你都没有办法收成，同意吗？来个旱灾，来个蝗虫，来个水灾，不就是整个都淹掉了吗？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旧约的历史上，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经常饥荒，为什么？因为违背了神，背逆了神，不悔改，所以神用饥荒来惩罚他们。也就是说，你可以种，但是无法收；你看得到，但是吃不到，啊，这个白费功夫了啊！所以在这里，咒诅就会临到。好，那这就是我们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写照吗？是吧？啊，就是在奉献上面。那过去呢，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今天呢，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在当献的这件事情上面，哎，是不是遵照上帝的教导？待会我们还会再稍微做一点点的说明啊，让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明白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要来奉献的时候，有哪一些规矩啊，是应该来遵守？在这里我就想到，以前我好像看过一部电影，不记得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了，就有一对小姐弟， 小姐姐跟小弟弟啊，大概七八岁、五六岁，跟爸爸妈妈到教会去啊聚会，那就要收取奉献，用了奉献袋。啊，奉献袋慢慢传过来，一个一个我们看见啊，把手伸进去奉献袋是吧？就把你奉献的放在袋子里面。哇，这小弟弟没看过这个，他眼睛瞪得好大，就一直看一直看。哎呦，这些叔叔伯伯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手放进奉献袋，现在奉献袋传到他的面前来，他伸出手来就放进奉献袋里面，就问小姐姐说：“你刚才拿到什么东西？”“我拿到一枚银币。”他从奉献袋里面偷拿一枚银币出来。你看这个小孩子当然是一种啊。他不晓得那个奉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要把奉献放进去，结果他是把它拿出来，哦，这么好，还这个袋子还有东西可以拿，那我们就想到谁呢？耶稣不是有一个门徒叫犹大吗？犹大他是管钱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就说嘛，说犹大他贪爱钱财，他常常偷取他保管那个钱袋里面的。这个钱，你看犹大也做这种事情，所以可见得这在整个的圣经的记载里面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虽然我们不像这个小弟弟或者像那个犹大从袋子里面把钱拿出来，但是我们没有把当现的放进去啊，是不是？我们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我们没有放进去，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当纳的你没有纳，所以这就是好像是夺取了神。那当纳的就是归给神，我们奉献了以后，这个钱还在我的口袋里面，那我就是这个钱的主人，我自己决定这个钱怎么样来使用。当你把这个钱奉献出来了以后，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如果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这个主人就是神，这个钱就是神的了。所以奉献是什么意思？奉献的一个意义就是主权的转移，叫做奉献。主权的转移，现在主权在你的手中，你还没有奉献出来，现在一奉献出来了，这个钱就不再不属于你了，主权转给看看你奉献给谁，就是他。你奉献给神，就是神。你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一对夫妇吗？他们就对众人说：“哎呀，我们有一块土地哈，我们卖了以后，100%全数都奉献出来。”哇，大家好哎，好哎，这对夫妇真是有爱心了哦，大家赞美他。哎，结果呢？他一看到一卖的结果，卖那么多，哇，心疼了。他就抽了一部分，把一部分奉献，没有照他所说的100%，你看，他也奉献了，而且我相信他奉献那个金额是很大的，卖一块田一块土地啊，而且他才敢这么大声的说啊，如果他只奉献，比如说奉献50块，我们不敢吭声啊，哎呀，这个怎么不好意思。他如果奉献50万，你看到没有？他说的面子就很大，很有光彩，同意不同意？所以可见他敢公开来说，就表示说他奉献的数额是很大的。所以那一片的土地一卖的结果，卖了很高的价钱，他一看不对了，如果卖个10000，那算了吧。结果卖个是1000万，你说怎么办呢？啊？好了，1000万呢、啊？他说好，我9%奉献了，900万哦，够大了吧？我留个100万嘛，你看，他奉献出来的数额还是那么大，但是神看的是什么？看看你还留了多少在那边？你自己说嘛，要100%嘛，你还偷偷的留了100，所以他们呢，就神就不喜悦了，就暴毙了，刑罚就来了。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告诉我们咒诅就会快快的临到，你奉献出来，主权就转到神的 身上了，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没有造神这样来奉献。你看他这边用夺取、偷窃这个词，实在一点都不为过，同意吧？哎，你当献的这个是属于神的，但是你没有这么做，就是等于把要给神的东西，你再把它偷回来，完全是相同的一回事啊！所以这边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再也不能够再这样的狡辩了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全然送入仓库。”啊，那当时呢，在圣殿里面呢，圣殿的旁边呢，盖个仓库，这些以色列人要来献祭、要来奉献的东西，就收留在那个仓库的里面，府库啊，存在那个里面。所以这里说，你带来啊，要送入这个神的家那个仓库，使我家有粮，就是来供应给这一些在圣殿服事的利未人他们的生活所需要，还有做那么多的圣工啊，煎那些饼，烤那些啊肉啊，都是要这些会众啊奉献出来的，所以奉献是这么重要。没有这一个的话，这样足够的奉献，或者是品质不好，那利未人生活就马上出了问题。第二，这个献祭的就要中断了，是吧？没有东西可以献了啊，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说：“你用这样来试试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啊，上帝特别用奉献这件事情来考验我们。你再去查查看，上帝还用什么东西要来考验我们这个人？对神是不是完全的信靠，完全听他的话，完全照他的话去行？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奉献。所以再也不要说，哎呀，你看这些传道人开口闭口在教会就是要人家给他钱。那或许有些传道人他的讲法给你引起这样的误会，说不定。但是如果我们不管不听别人怎么说，你看看这里，看看这里，这个上帝亲口说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就是没有信心，你们就是贪那些很小的东西，你就把他该纳的该献的全部拿出来，你来考验我。这里说试试我，就好像我们出考题给上帝一样，说好我照你的话这样来奉献，哎，你是不是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啊？所以这个话是这个样子的，就表示我们是小信的人，我们信不过神。神的应许在历史上一件一件的成就，我们都不敢把它当真，怕我们奉献出去了一去不回，没有报酬。这边上帝告诉我们，你用这个来试试看，我一定会加多少倍祝福你，让你想都没想过。但是从另外角度看，这是上帝在考验我们啊！啊，上帝说你来考验我是不是信实的，我是不是说到做到，我是不是慈爱的，要来祝福你，我是不是全能的，我有这个能力能够供应你，可以做得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正也是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的成熟度，属灵的成熟的程度。所以有人说，看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财产的奉献等等等等，就可以看出这个基督徒他属灵的成熟度啊，这是事实。他爱主不爱主，这是事实啊。你不要把这里奉献呢、啊、看得那么狭窄，就是奉献钞票，就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用这个有形的这个物质，有形的金钱，来代表我们那个看不见无形的心意，同意吗？你看我们华人最讲究这个人情嘛，去做客总是带个小东西嘛。你到朋友家做客，他你要走了，他也给你一点小东西带走嘛，这就是人情的往来嘛。我们说什么礼轻什么情义重嘛，那个心意呀、啊。我们不再说你是不是给我多少多少贵重的礼物，大家都不计较这个吧。我们看中的人，哎，这个人啊，怎么那么情感那么重啊，把我这个朋友看得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就觉得呢，哎，受尊重的。你看，所以礼轻情意重，那个情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来试试看上帝，是不是他是信实可靠？他是不是慈爱要来祝福我们？他是不是有能力来供应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更是上帝来试验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是不是信得过他，而且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们。这里的用词就好像是下大雨倾盆大雨那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你看到第一次有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大概是在挪亚的时代，上帝要挪亚造一条方舟，他说时候到了，我要从天上呢降雨。挪亚不懂，现在说要下雨，那你大家都知道，三岁小孩子都知道，那时候在挪亚的时代一直都没有下过雨啊，不需要下雨啊，上帝就祝福他们的水气蒸腾啊，就可以这些植物啦、作物啦长得非常好啊。所以挪亚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雨啊，要他造一条方舟，你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哪来的那么多的水把这一条船浮起来呢？但是时候到了，圣经说打开天上的窗户，那个雨呢，倾盆大雨这样下来四十昼夜，第一次看到雨。所以那个用词跟这里用词完全相同，神要祝福我们，像挪亚那个时代洪水泛滥那么庞然的这个雨量这样降下来，你看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来装上帝的祝福？他说无处可容，你没有东西可以装了，你装不下它，多而又多，超过你所求所想，一辈子都没有想过，没有经验过。所以它这个用词非常特别，把天上的那个大仓库一打开来，啪，各种物质的好处都会临到我们。哎，我们敢不敢去试试看？哎，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就牵涉到现在我们呢。如何来处理我们的奉献啊？那如果要得到神的祝福，那你要信得过上帝他说的话，无处可容。很简单，上帝感动你，你要来奉献，一定说金钱啦，啊，我把它缩小哈，缩小到说金钱，一定是你口袋有几个钱嘛？同意或不同意？对不对？他要你来奉献之前，他一定让你口袋有几个钱能够奉献。所以你想说，我就这么这几个钱嘛，不多嘛，一奉献我大概就不没饭吃。就像那个耶稣到圣殿看到一个寡妇，穷寡妇，他奉献两分钱，咚咚一丢下去，会响。有钱人奉献是纸钞，丢一把都没有声音。所以耶稣就知道他丢两个钱，为什么知道？因为咚咚。圣经说这两分小钱就是这个穷寡妇的养生的，他丢了以后今天下一餐饭在哪里他不知道，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他奉献的量很少，两分小钱丢在地上乞丐都不捡， 觉得对乞丐是一种侮辱。但是神看来，这个穷寡妇的两分钱是他的百分之百的奉献，全然奉献。另外一个有钱人，一把钞票下去，我看是百万。圣经说耶稣连看都不看，那耶稣为什么不看？他知道这一个人，他是千亿的富翁啊，不是一亿的富翁，千亿。他放百万，那个百分比多少我还算不出来，可能万分之一，对吧？数量很大，但是比例很低，就心意很小。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奉献，只要你有那个心意，尽力而为。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示一下说明，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这样子我们信心就通过了考验，我们的对主的爱心、感恩的心也通过了这个 考验，就是因为我们小小的尽我们最大的心意去奉献。所以我们也考验上帝是不是照他的话来祝福我们，上帝也借着这个样子来考验我们，我们是不是啊信得过他。接着下去十一节那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来我们来读，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间也不掉果子。也就是说，你看这些没有蝗虫，没有来毁坏他们，也没有水灾旱灾，所以成熟的果子一直挂在树上，你可以去收割，也就是你种什么就能够收到什么，你看得到你就收得到，你可以收得到你就可以吃得到，你的生活就无忧。所以这是最大的祝福，他用这样子的。所以刑罚刚才我们说过，他一定是旱灾，一定是饥荒，一定是蝗虫灾啊，所以就把所有的一切植物全部吃光，所以你所下的苦心整个的都一无所获。现在不是把这些都没有了，没有水旱灾，没有蝗虫灾，换一句话说，没有天灾，没有人祸，那你就丰收了，丰收生活就安定了，你就喜乐了。哎，好，接着下去说什么？十二节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哦，有福啊！当时的有福是什么？有吃有穿的，没有忧虑啊，这就是有福啊。你想想看呢、啊，你的父母亲的那一辈啊，他会不会啊，为了一只苹果手机，说现在十几代了，我还在用第六代，我那一只没有拿来，我是第六代，现在不知道十几代了，他不会为这个忧愁啊，同意吧？他们只要有吃有穿，哦，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们的欲望就是这样。能够吃饱喝足，他们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在不是，现在你总是缺这个少那一个，同意吧？烦恼更多。你说现在经济发达，哎，那你高枕无忧吗？我看没有失眠更多。现在失眠的人到处都是，而且都是很有钱的人在失眠，钱太多了，那不晓得怎么来用。我看我爸爸躺下去就睡，他们那一代真是无忧无虑啊。啊，这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和见证了、啊，是不是？啊，这里告诉我们，你看，你只要喝饱、吃饱喝足，无灾无病，你就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国啊是有福的，这个老百姓就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为什么上帝要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听上帝的话，照上帝的话去遵行。不仅听还要行，今天你在这边听但是不行，一点结果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雅各书就说，听到去行道人就是有福的人，神会在他所行的这个道上面来祝福他啊。所以神就让他们，你看，祝福这一块地，祝福这个后裔。你想想看，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啊离开他的本族本地，来到要迦南地，上帝跟他立约， 说我要把这个整个地都赐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后裔，啊，以后你们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不仅你们的这些后裔要得到上帝祝福，而且透过你们这些后裔，要使全世界的人都得到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有机会得到祝福。所以在这边呢，就应验了，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上帝会再一次把跟他们的老祖先亚伯拉罕立约这件事情，再成就在他们后代的子孙的身上，而且这块地就是喜乐之地，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你就喜乐了。这不是说吃喝饱足有喜乐，不错，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这是神所祝福的，所以我们喜乐啊，请听清楚，听清楚这一个。在物质上面，你今天吃喝饱足，明天可能你就缺乏，但是上帝的祝福永远不缺乏。我举几个圣经的这些啊所说的，你就清楚了啊。看一下以西结书，我来读给各位听啊，第三章的十九节。三章十九节，耶利米书说：“我说，我怎样将你们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这个我就是上帝啊。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哎，我读的是不是对？耶利米书三章十九节。啊，对了，有了，就是。抱歉哈，我再读一次。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我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你们必称为啊，必称神为父啊，继续跟随这个父神啊，不会再去转移跟随其他人。所以这个神就把他们安置在这块地，是万国中肥美的地方，有肥美的产业，啊，神祝福他们。以西结书二十章，好，看以西结书二十章的第六节，啊，这里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啊，我也是上帝，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你看，有荣耀，神特别祝福他，他们在那边享受一切的富足，神祝福他们，所以他们就喜乐，因为他们所在之地是神所祝福肥美荣耀之地，从他们这一代一直到世世代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姊妹，他们的父母亲，啊，都是传道人，生活不是那么好。那这个年轻的姊妹，她在读初中的时候才跟父母全家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啊，开始读高中。几年前告诉我他毕业了，申请学校，从一个英文字母都不通的，这样进来了这边读高中。到毕业的时候，straight A，SAT 考试全校第一名，为什么？因为他得到他们的父母的这种好的榜样，给他零用钱，他一定第一件事情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第一个礼拜天就拿去奉献掉，怕说到了月底呢再来奉献呢，就先把它挪作其他的，要变成窃取啊什么的。他一直谨守了这一个，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他是在学校里面组织查经班呢。哇，那每次我跟他见面，他的英文就进步得很大，进步很大。毕业以后进入医学院读护理，毕业了实习，今年又告诉我 他要进入医学院，要去读医科了。好，他去读护理的时候，写了一份见证给我。他说呢，学校答应给他奖学金，哎，结果又没有。但是他不泄气，他把仅有的，因为也有一些人为他奉献，他就把这些抽出十分之一，奉献支持宣教，支持这个，支持那个，一点都没有减少。就在那个星期五，他把这个支票寄出去。隔个这个周末，来到星期一，学校发给他一封信，说恭喜你，我们把你给漏掉了，我们要补1500块的奖学金给你。所以他不是说拿到这1500块，哎，再来奉献，他不是。他说不管我没有钱，但是我必须要奉献，我就把它奉献。结果神就这样来补助他的学业一帆风顺，读得非常好。你看到了没有？他到今天还是一样，把他得到的钱先抽出来，而且他的爸爸妈妈前上个礼拜才到我家来，还告诉我说，不仅十分之一，都超过十分之一。我们就从这个小女孩身上看见神是这样的祝福。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奉献？所以奉献的态度是非常重要。我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也有几点提示给各位参考。要晓得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啊，都是神给我们的，甚至于我们有这个能力得到这个学位，有这个能力能够做这个工作那个工作，赚了很多的钱，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谦卑啊，当然固然是个人的努力，但是我们信主人更加知道，如果神不祝福的话，很容易我们三长两短什么都没有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好，我们知道，所以要长存感恩的心。我们奉献完全不是啊功利主义啊，我奉献10块你就回报我100块啊，这个是神不喜悦。我们知道神会祝福，但是不，他用什么方法祝福我们不知道，就是他不祝福我们，我们仍然是要奉献，因为这是我们当做的，我们就是感恩，还有一个就是顺服。如果没有照神的心意去奉献，那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人或这个教会或这个国家就会大受亏损，因为他们是抢夺了属于神的这些财物啊。如果乐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奉献，就会蒙大福啊。这个我们都明白，都看到了。那这个祝福当然也包含物质，让我们身心灵的平安健康。你平安健康，你钱存下来不必送给医生，你看你那些钱不就可以改善你的生活，做很多其他的事。物质上面更重要的是属灵上面积的产业，将来再添加，神就特别的祝福。那要晓得，在大家就在争论，哎，我到底要奉献多少啊？是不是一定要十分之一啊？在旧约里面，如果你仔细的去算的时候，旧约每一个人他的奉献是23又3分之1，2个10分之1加1个10分之1的3分之1，所以23.333，23又3分之1，你看超过十分之一。但是来到我们的新约呢，我们就鼓励大家啊，你不想要奉献多少，多多益善，对或不对啊？但是给各位一个，所以圣经就说，你就从十分之一来做起吧，但是不限于十分之一。我知道很多人不限于十分之一，啊，看见神有大大的祝福，啊，我自己就经历过，一则当然也发生在我的身上，一则，我认识有一个姊妹，认识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姊妹是另外一个州，他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上帝祝福他们的事业，他们就来找我。 牧师，上帝特别爱我，我对这个宣教，对教牧的人员的生活，他们的儿女的教育特别有负担，我要奉献一笔钱委托你来替我处理，给奖学金来帮助这些两个人的。他们就是这么爱心，他们平常的奉献以外又把钱拿出来说这是额外的，我每一年多少多少，都是 五位数字、啊，就是用在支持。所以我帮助他们找到这个神学生，把这个传道人他们的孩子在念大学，哇，这些孩子啊，不管读神学或读一般的大学，每学期的成绩都是最 A 耶，哇，上帝很祝福啊，都是 A 啊，很优秀很优秀，值得栽培的这些人才，你看他们做了这些的工作啊，那我们如何来奉献？保罗告诉我们及早准备，是吧？比如说每个礼拜天你就及早准备，每个月你看有人是一领了薪水就把它拿出来，不要到用剩然后再来以后 都亏空了，这就是心意，及早准备，不要来这献凑，这是一个。第二，献得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所以圣经说不要勉强，不要做难，你勉强做难就被强迫的，那这个没有意思，不如不要奉献，心意，这是圣经说的。再来，献财物容易，献心献身就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奉献以前，你把你的心先献上，那个心意非常的重要，要单纯。我就是为了感恩，不是有什么这个交换啊，利益的交换都没有，没有这些的企图，没有这些贪心，我就是要来奉献，我就是感恩。有人就问Billy Graham说，那我们奉献是在缴税扣税之前的十分之一，还是扣税以后的十分之一？有时候很为难，是吧？扣税之前啊，你赚了100万，扣税之后可能剩下50万，那你到底是100万的十分之一，还是50万的十分之一？格里汉牧师就回答说，那就要看你要得到扣税以前的祝福，还是扣税以后的祝福。你看着办。我这边有一个小故事，也是一个笑话，但是也让我们看见了奉献啊，那个态度很重要。有一个家庭啊，一家人啊，主日崇拜结束了要回家去了。啊，这个小儿子就说，哎呀，今天这个牧师讲到，不知道讲什么，啊，这讲的我们都听不懂啊，这个讲的那么差啊。他的女儿就说，今天那个我上那个主日学啊，那个主日学老师好凶哦，骂这个骂那个啊，啊，讲故事呢很无聊。这个做妈妈就说，哎，今天那个师班啊，哎呦，简直是噪音啊，走了调，听了都很难受啊。最后这个做父亲的忍不住说话了，我们今天只给人家1块钱，我们还能够要求他们有什么精彩的表演呢？你看他们对奉献的看法是这个样子，是吧？大错特错，他们纵使在奉献1000万也是因为心态不对吧，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奉献就是神要我们来考验他，也借这个机会来考验我们。那神是不会被考验倒的啦，哈哈，一定通过考验的，他挑战我。那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考验呢？啊，你好好想一想啊。从今天开始，遵照圣经的教导，啊，来试试看我们的神。我们心地心动机很清洁，感恩啊，来奉献，啊，等待神对我们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